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过去的那一堂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啊，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圣灵在人的心中的工作，怎么样来建立人的生命呢？那上次我们讲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圣灵他引导人呢来顺从真道。那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这个大祭司在公会面前，他们见证这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让他们不只是头脑知道了，他们乐意为这个真道，他们所信的道来做见证，来忍受这个逼迫。圣灵也帮助人，我们说了忍受羞辱，最后呢圣灵拣选人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最后我们上次讲到这施提反还有其他六位的那个执事、啊、当教会里面有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寡妇、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被忽略了，没有被供养到。那所以使徒们他们要专心来祈祷传道，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位能够负责来关心这方面事工的，包括这个施提反。那可是通过这个施提反呢，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很奇妙的，神不是照人的想法而已。施提反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刚才我说主要是要关心这些讲希腊话的这个寡妇们的这个需要，物质上的需要。不过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施提反竟然神通过他能够使这个福音广传的工作呢得到一个突破。怎样的一个突破呢？我们所以看今天的经文，看这个施提反他的遭遇啊，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圣灵的光照。我们看见圣灵不只是一本书记载一个历史，主，我们看见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看见这历史里面有你的手的痕迹，来带动，来引导，来成就你的旨意。今晚上主，当我们读施提反怎样的来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主，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不只是在以色列人身上，主也在我们的身上，要成全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看施提反在这个使徒行传七章在的这个所谓讲道了，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背景。刚才我说他是那个其中的一位七个执事的一位，他的工作是负责照顾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不过当然他被圣灵充满嘛，他是有智慧，上次我们说的，所以因此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服侍的重点，至少路加记录的重点呢，不是他怎么喂养那些寡妇，而是他在这个为真道做见证的过程当中，他表明圣灵充满，甚至他的对手很多来跟他辩论的这些犹太人呢，胜不过他，辩不过他。那辩不过他的时候呢，他就被捕了，被抓了，因为有人辩不过他就陷害他了，陷害他，他就变成在公会在这个大祭司面前呢做一个我们说护教啊，来解释他的信仰，来维护他的信仰。那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那通过他的这个护教，你要知道说这个讲道呢，施提反在七章的讲道啊，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最长的一篇。当然你可以想象路加记录这个最长的一篇的讲道呢，就要说明它的重要性了。因为通过施提反他的这个讲道，通过他讲道之后他的死，那教会的这个福音啊，就从耶路撒冷传开了，从耶路撒冷这个犹太人，主要是犹太人的范围呢，传开到那些外邦人的世界当中。这就是施提反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从一个本来要照顾这群寡妇的这个工作呢，变成一个神使用的一个人，把福音传开。那不过我们回来看， 今天我们注重的是他所讲的这篇道。那他所讲的这篇道，我们要讲一点点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看第六章，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控告司提反的罪名罪状是什么？有两个。第一个，他们控告司提反呢，蔑视或者轻视神通过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们说这个司提反所讲的道呢，是亵渎这个 律法的道。那所以简单的说呢，司提反的答复是什么呢？其实不是，他说相反的，我所传的福音呢，正好是应验这个律法里面所给的应许。那第二个的控状呢，他们控告司提反侮辱或者亵渎他们很尊崇看重的圣殿。那司提反却说，我所传的福音刚好不是侮辱圣殿呢，反而是刚好符合这个圣殿所存在所象征的意义。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他在这堂道里面呢，怎么样回答那两个的控状。不过他怎么样回答这个控状的方式呢？今天我们的思维很难去想象，因为他是通过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回答这两个控状。就是第一，他亵渎律法；第二，他藐视圣殿。所以他通过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回答说，为什么他现在所传的道呢，正好不是这两个，反而是达到这个律法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个圣殿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在做什么呢？为什么他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讲不是一个我们说讲故事啊，不是，而是回答那两个控状的。因为他是在选择性的通过以色列历史的一些重要的片段来回答那两个问题。就有点像我们在你知道以前现在好像比较少，那个如果你去电影院，有些电影啊是可以戴上那个立体眼镜去看的，对吗？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如果你没有戴眼镜，那个立体眼镜看呢，可能你是看到恐龙或者怪兽跑啦。不过如果你戴上那个立体眼镜，有那个立体的效果，它就好像跳出来啊，就突出一些的效果，让你可能视觉上啊有不同的一个反应了。那其实司提反做的是这个，他讲的虽然是犹太人他的听众，那些抵挡他的人所熟悉的一些旧约的片段，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信主久了，听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意外。不过他选择性的就要突出一些的主题，突出三个主题，特别让听众能够明白，其实他所讲的福音正好回应他们的需要。他要突出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呢？弟兄姐妹，今晚上啊，你可以看讲到大纲，他要突出的是神多方在以色列人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呢，神多方的恩待他的百姓，神多方恩待他的百姓。那今天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需要被提醒，有时候我们需要回想我们的过去。当我们回想过去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恩待你。那当然这个提醒有个作用的，对吧？你回想为了是引导你前面的决定，你回想神的带领是为了让你知道前面的决定应该怎么做。那很可惜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做出正确的那个决定。不过我们来想这个司提反的这个信息带出神从哪三方面来恩待他的百姓。第一个方面，他要告诉，通过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告诉他们神不断的在指示他们，神不断的在指引他们，神不断的在指引我们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他就从亚伯拉罕那边说起了。那刚好了，因为刚好看下去弟兄姐妹这边当中没有新朋友，在乌兰崇拜那天讲这个倒很难，因为有新朋友，他们连亚伯拉罕是谁都不懂，那就很麻烦。不过从亚伯拉罕讲起，他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了。那从他讲起，你看七章二三节那边，他从神得到一个应许，从今天的伊拉克神叫他出来 到今天的这个中东巴勒斯坦的地方。那这个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过程我们知道，不过斯提凡突出的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呢，亚伯拉罕从伊拉克乌尔的地方到巴勒斯坦的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他要突出的是神始终没有给他产业。第五节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他突出的是这个亚伯拉罕虽然得到应许，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只得到一个应许，神实体的东西一件都没有给他，一辈子甚至连他埋葬他老婆的那个坟地、啊、都是他买来的，不是他自己的地，他完全没有得到这个应许的应验。要到几时呢？六到七节斯提凡突出，等四百年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一辈子没看到，只有他的几代之后，四百年之后，以色列人才看见神应验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通过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应验，不过亚伯拉罕这个通过当摩西出现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应许就开始应验了。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摩西在旷野有什么特别呢？那摩西在旷野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听见神向他说话，而且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圣经说他听见神给他一个活泼的圣道，活泼的圣道。那这个基本观念的是什么呢？这个道，这个律法颁布下来让以色列人遵守，如果他们遵守呢，他们就会活着，他们遵守神的话他们就会活着，就会得到生命。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他要带出一个观念，弟兄姐妹，你们犹太人呢，你们有十足的理由今天相信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应许应验了。亚伯拉罕没有看到应许应验他也相信，你们今天看到应许应验了，你们今天有这个律法可以拯救你们，只要你们遵守你们就可以得福了。可是你们是怎么看待神的话呢？记得吗？那个控状、啊、他们控告摩西控告斯提凡亵渎神的律法，那斯提凡反过来说，到底是我不遵守律法轻视藐视律法，还是你们呢？那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得到，他们对神的律法有什么反应呢？那斯提凡突出的是他们的反应啊，是立即的。我们最近有参加婚礼了，对吗？你可以想象啊，当然没有发生啊。那这个新娘从那个崇拜厅出来，跟着她的新郎，然后把这个新郎放在那里，再走过去跟另外一个弟兄讲话，而且讲得很开心，嘻哈大笑，剩下那个新郎在那边孤孤单单的。那如果你们看到这一幕，你们会怎么样？觉得很不舒服很奇怪，对吗？他们才刚结婚呢，他们从这个大堂出来，怎么这个新郎孤单的在那里，这个新娘跑去跟另外一个男人讲话讲得很开心啊。没有发生啊、哦、不过想象是这样子。那斯提凡要突出的其实正是这样，当摩西上那个西乃山去领受神的律法，他讲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了什么事啊？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告诉亚伦给我们制造金牛犊。当神在山上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在山下告诉亚伦说，那个摩西现在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不管他了，给我们造另外一个金牛犊来带我们回去埃及。你可以想象那个讽刺吗？当神在山上告诉摩西啊，律法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在山下这些以色列人 告诉亚伦，你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那个讽刺是立即的。那他在斯蒂凡在说，到底是我亵渎律法，还是你们的祖宗不听从呢？不遵守这个神的话呢？你们的祖宗有理由来遵守，却没有遵守了。那当然，接下来了，以色列人更加不断的违背，不是不止摩这个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包括其他的先知也是一样。那今天我们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神的话，神不断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好像当初犹太人有神的话，只是他们那个问题不是他们没有神的话，就好像斯蒂凡提醒他们的那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有没有遵守神的话。上次啊，我们在不止在西洋崇拜澡堂跟乌兰，对吗？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夫妇，对吗？讲到他们怎么样欺哄圣灵，讲到说神是圣洁，神在乎我们在他面前不要活在一个谎言里面，我们要很诚实的来听到神的话，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在三个堂会讲了之后，看到感谢神啊，他的恩典，有人听到了之后，有人有一个反应，神指出他的罪啊，神让他看到自己在他的感情生活里面呢，其实他违背了神。那于是他愿意看到说，既然我违背了神，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要回到神的面前，我要在那个不讨神喜悦的那个感情上呢，我现在要遵守神的话，我要来顺服神。那这样是好的，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不是说啊这个道好听，这个是很正确的，我们是看在我的心里面呢，我有没有被神的话所指引，直到我看到我的罪，我也实际的去遵守，来回转，来转离我们的那个犯罪的那个生活。那其实当斯提凡，你猜了他这样跟犹太人讲话，他的语气是怎么样的？他是不是很愤怒，他在责备他们呢？其实不是，因为在接下来当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听见的时候啊，当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捂着耳朵，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对吗？的那个时候，斯提凡讲什么呢？斯提凡说：“不要主啊，不要将这罪归给他们，对不对？”那这个是显明斯提凡的心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反映耶稣的那种爱，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吗？他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所以斯蒂凡不是愤怒，不是生气，不是要责备他们，斯蒂凡反而是要提醒他们，凭着主的爱来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的反应是两个，就好像当时犹太人有两个可能的反应，一个是接受，是啊，我们跟我们的祖宗一样，听了神的道，有神的律法，有十足的理由相信，我们却没有遵行，这是一个可能。不过他们选择另外一个，他们选择捂住耳朵，他们选择抗拒神的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不断的在指示我们。那今天神的话，每次我们来，神的话在指示我们，我们必须有一个回应，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我们必须看到神的话针对我的生命，而不是在讲别人，不是捂住耳朵不愿意听。这是第一个方面，神斯蒂凡突出神在不断的在指示他的百姓，可是他们愿意遵守吗？第二个方面，斯蒂凡的话好像戴上那个立体的那个眼镜啊，突出什么呢？神也多次拯救他的百姓，不只指示，不断的指示，还多次拯救他们。所以当第九节开始，当斯蒂凡从亚伯拉罕讲到约瑟啊，现在讲另外一个人物了，讲这个约瑟的时候，他带出什么呢？这个约瑟当他的在他的家，他是排行第十一嘛，对吗？十二个雅各生了十二个孩子，那这个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嫉妒， 气绝了，于是他们把他卖到埃及去了。那示提法要突出的是，在卖到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保守他，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对吗？让他成为埃及的那个 宰相。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这边说了，目的是当以后整个雅各的家族因为饥荒没东西吃的时候呢，哎，他们的弟弟原来在埃及做宰相，就救活了他们的全家。那这个东西好像一个迷你示范呢。如果那些弟兄姐妹有参加圣经营，对吗？可能在玩那个下午的康乐活的时候呢，你就记得那个负责人呢、啊，哦，有我记得有玩一个活动是我的脚，就是那个游戏大概是我要夹着一粒乒乓球，哦，走到那个大厅的另外一端有个桶，对吗？然后你就开那个脚，那个球就掉在那个桶里面。那当然负责人呢就不会全程跟你示范呢、啊、他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对吗？夹着球走三步啊，就示范一下，脚开那个球就进那个桶，这个是迷你的一个示范。那在这里约瑟的遭遇呢，他要做一个迷你示范，在他的家族里面他被弃绝了，就好像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实体的示范呢，就是摩西了。那摩西在以色列的全家里面呢、啊，十八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摩西同样的被全以色列人弃绝，约瑟在他的家族被弃绝，摩西在全以色列人当中被弃绝。因为圣经啊，你看他突出什么呢？摩西善意，他心里起念要去救那位被欺负的同族人，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弟兄不明白，二十七节把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和救我们的人？谁告诉你来做这样的一个拯救者的工作？那这个是那个弃绝的观念，推开了，拒绝他。那所以摩西也是一样的，他是那个要救本族人的，结果被弃绝。不过无所谓，神还是用他最后，对吗？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了，率领他们。那神一直通过不只是约瑟，神也通过这个摩西来拯救他们。可是他们的反应很重要，他们有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啊，在同样的在那个西乃山下，刚才我说的，当摩西跑到山上去领受律法，他们在山下做什么？心里归向埃及啊，他们的心转了，他们转反方向，本来要走向迦南地，后来呢掉头啊，要走回去埃及。他们告诉亚伦的就是，哎，你给我们做一个神像，让我们带我们回到埃及去那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在看，哎呀，去这迦南地哪里好，我们还是回到埃及地那边更好。那而神的反应也是一样的，神就转脸了，转脸。我最近啊，跟我的女儿小的那个，她不懂为什么她喜欢看宠物的视频啊。我自己不是很爱看宠物的视频，甚至为了迎合她，你看这个现在哦，要做父母亲不容易啊。为了要迎合她，甚至为她买了一只仓鼠。hamster 没有办法，因为他一直讲要有宠物啊，甚至他也又看这个宠物的视频，那个宠物的视频里面呢是讲训练狗啦，基本上，那这对英国人的夫妇呢，他们从他们捡回来一只猎狗，小猎狗猎犬呢、啊，那你知道猎犬的问题是什么吗？猎犬的问题是他们很活泼，很这个精力充沛啊。所以他们很苦恼，这对夫妇，因为这条是野狗啦，虽然是猎犬，所以就很好动，甚至那个客人一开门要进门的时候呢，这个猎犬就跑出去了，因为看到有出口啊，他就要跑出去。跑出去之后，这对夫妇接下来呢就大半个钟头在找那只狗，怎么办好呢？哇，很苦恼，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吸引他了。这只狗的心啊是往外的，留不住它。 怎么把他留在家里呢？那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像以色列人，不是像只狗了，像以色列，我们的心很容易转方向的。我们原本是走向迦南地，我们原本是走向迦南地，不过神一直在劝我们，神一直在让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就是神要拦住我们。我现在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在本地前几个月，在本地说现在在这个工作场所里面，这个有外遇的这个这个女性的这个女性搞外遇的那个比例呢，其实跟男性一样所以搞外遇不再是男性的专利权现在女性在工作场合呢也同样可以搞外遇因为我们的心是这样子的，我们容易如果我们照着自己的想法特别那些在家中可能感受不到那种感情的那个关系的话呢，我们到这个工作的场合，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心就开了甚至一些年长者可能在联络所参加一些乐龄的活动都可能搞婚外情的不真的你不要笑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我们的心很容易敞开，照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好像那只狗吧，一有机会开门我们就跑了，我们就会转向。不过其实我们回想弟兄姐妹，神不断的拦住保护我们。你回想我们有工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回想，如果神任凭我们随着我们的欲望随着我们的想法去做，那恐怕我们现在好些人已经把我们的婚姻搞砸了，恐怕我们好些人已经在一些很无谓亏本的投资上把我们的积蓄花光了。不过神不断的在保护拦阻拯救我们，那就像以色列人，其实在以色列历史，他们从西乃山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不断的偏离神了。如果不是神一直借着约瑟也好，摩西也好，到了耶稣的时代，那耶稣来到他们当中也好，不断的来教导来挽回他们，他们早就灭亡了。不过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了，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他们任凭他们自己的心，从西乃山那一次开始，他们就执意归向那个埃及那边。司提反告诉他们什么呢？你们时常抗拒圣灵，抗拒圣灵你们听到了，你们知道神在拯救你们，你们却背弃神的话，叫圣灵担忧了。那所以我们要看见说，我们的心其实很容易偏离，神不断的在拦阻，在拯救我们。不过这就来到这最后的一点，那当司提反继续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那最后一点要突出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呢，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以色列人蒙神的保守却一直的抗拒，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三点神说神一直与他们同在，而这个就是最奇妙的一点，以色列人这个背弃神的历史当中神一直与他们同在，一直与他们 同在。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多次从埃及出来的那一刻呢，很奇妙的是，司提反突出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外邦人的世界与以色列人同在，不是在耶路撒冷。自从亚伯拉罕从伊拉克乌尔那边神向他显现，那是外邦人的地方，后来来到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司提反说神与他同在，所以在埃及的监牢里面神看顾他。后来来到摩西，摩西在哪里听到神向他说话呢？在旷野。所以司提反花时间描述那个火烧着的荆棘，对吗？火烧着的荆棘，摩西去到那里，然后这个声音，神的使者说什么？你要把鞋脱下，因为你站的是圣地，在这个旷野鸟不生蛋没有人的地方，居然是神同在的地方。 后来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那也是外邦人的地方。在这西乃的山，神降临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看顾他们。所以在这个是以这个是司提反的那个讽刺啊，你们以为这个圣殿，今天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吗？其实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呢，神不断在外邦人的地方显明他是与他百姓同在的。那这个圣殿，他们现在怎么看待这个殿呢？在以色列人为大卫的时代，为神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他们在想什么呢？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在想我们可以敬拜神，神也没有反对，不过神知道他们会扭曲这个圣殿的意思。本来是提醒以色列人神在他们当中，变成一个房子把神关在里面了，把神关在里面。所以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啊，所以刚才我们读起经文对吗？到了耶利米的时代，他们怎么想呢？他们看到这个圣殿，他们说哎呀，我们安全了，我们刀枪不入了，我们不会战败了，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他们把圣殿的观念曲解掉了。所以司提反在这边要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一样，以为有圣殿就是有神的同在，其实不是。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历史里面呢，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最近我们谈这个建堂对吗？要乌兰的崇拜建堂，那我们要记得这里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来到教会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不是特别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我们每次来敬拜神，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我们以为来到这边神与我们同在而已的话呢，那我们就跟司提反时代的那个 犹太人一样，以为特别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就保证神在他们的当中，而忘记了这个的目的啊，是这个教会会所的目的，是提醒我们神每一天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顾着我们。特别作为一个教会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怎么样与教会 同在呢？你跟我，我们在这边这个宣信堂，主耶稣自己说的，那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神的同在不是在于我们有建筑物，神的同在是在于教会按照主的心意把福音传开，带领人进入他的国。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呢，神与他们 同在。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一样的，不只是教会。记得刚才我讲那个训狗师那对夫妇吗，那只猎犬啊，怎么办好呢？他们很苦恼，请了一个专业的训狗师来啊。那这个训狗师也是同样的问题，一开门进入他们的家，那个狗就跑掉了。所以他们又花了半个钟头把那只狗抓回来。所以那个训狗师说，哇，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们的这只狗啊太野了啊，因为过去几大半年在外啊溜荡没人养，现在我们怎么训练它呢？所以他就示范，所以我在视频就看了，哇，你怎么去搞定这只狗啊？他就把门关上，训练，叫那对夫妇看他怎么训练。他就把那只猎犬放在离门几公尺外，几米外，然后呢，手上拿着这只狗很喜欢吃的食物，然后呢，看着那只狗，坐在那里啊，看着那只狗说 ：“Wait， 等。”你要等，那狗就一直看着他的手，也看着他的脸，然后呢，他就要等，他就往后退到那个门那里去，慢慢的把那个门开了，等，一直等，一直开门，然后那只狗哇，蠢蠢欲动，想要看到门开了，想要跑，可是看到那个训狗师啊，手上的食物，听着他的声音，他就最后也没动，所以这个训练是这样子训练那只狗。所以后来这个训狗师告诉那对夫妇啊，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那这只狗啊，它的心是往外的，只要门开着呢，它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往外。我在做的事是叫它认识有一件事比外面的世界还要重要，这一件事就是我。我作为它的主人嘛，我让它看着我，我叫它听我的声音，那它就学习哦，原来有一个东西比外面任何的东西都重要，就是我，你的主人呢。那我要为什么讲这个呢？刚才我说，哎，我们很容易偏离了，往自己的方向去。那可是神的同在，神一直与我们的同在，不止安慰鼓励我们，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当我们想到在外面，刚才讲的，我们跟同事、异性的同事相处，或者我们想到跟配偶的相处，跟家人的关系的时候，你要知道神与你同在，神帮助你。你要想到你说话的方式，你处理冲突的方式，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神与你同在。你要想到那个不幸的家人，那位同事，他怎么样可以通过你来认识神的恩典。而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呢就不会偏离。如果我们常照着我们的想法去做，那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神在我们当中，神在你过去信主的日子开始到现在，神不断的来引导你。今天你要想到，在你面对那个冲突，在你决定要不要讲骗话，在你决定要不要向孩子动怒的时候，你要想神与我同在。那我们一直把我们的意念转向神，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避免犯罪了。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想的话，的确神不断用他的话指引我们，神不断保护拯救我们，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啊，不断的要转离他，归向埃及。那怎么办呢？司提反告诉我们呢，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恩典。如果我们过去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你记得，哎，神拯救你，回想过去，让你想到现在，回到主的面前，哦，他要再帮助我们，他要向我们施恩了。不过，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试探，我们面对一个试探，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欲望去做的时候呢，你要记得神与我们同在，提醒你，让你的嘴不犯罪，让你的心不偏离，回到神的面前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让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成为我们的提醒警戒。主，可能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我们一直不遵守神的话，主你提醒我们。主，可能有弟兄姐妹，主，我们看到神多次拦阻，我们还是任凭我们的心转向罪恶。主，就让司提反的话提醒我们，不要抗拒圣灵。主，更求你用你的话来安慰鼓励我们。既然在圣经里面你不断的与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同在，甚至到了新约，你借着耶稣以马内利的主也与我们同在。主，就让我们得到鼓励，我们在过去的软弱上，我们回到你面前，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这样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你就指示我们，使到我们在接下来我们面对那个试探，我们面对那个软弱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尊主你为大，因为你先爱我们。主，你就指引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